今天会成了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，仆人心态的侍奉，仆人心态的侍奉，继续亚伯拉罕信之终极。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百岁高龄的老人亚伯拉罕，他主动、热情、全心全意的接待神的使者，他在接待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神的使者，他只是觉得他们应该是路过的旅客，应该很累，他就热情、全心全意的接待。他在接待的时候是在那时正热的时候，就是午正当中，那时候是大家睡午觉的时候。第二个接待地点是坐在帐篷的门口。第三个接待态度是我们看到里面是跑去迎接，俯伏在地。第四个接待的言辞是他说：“我主，求你容我理当如此。”这些都是很谦卑的语气。第五个接待的筵席，把他最好的山西面条和做饼，又嫩又好的牛犊、奶油和奶，然后呢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看到他做一个仆人接待旅客的态度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用了山羊与绵羊的比喻，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说人子降临后，从他宝座向万民来做出宣判。然后，这个山羊、绵羊呢，是在指示信徒在今世应当如何的侍奉、预备主的再来。在这个宣判当中，绵羊被安置在荣耀地位，就是右边；而山羊被安置在不蒙悦纳地位，就是左边。那绵羊表征什么？绵羊表征的真基督徒。看见弟兄饿了、渴了、做客旅，或赤身肉体病了，或在监里，哇，就去服侍。那服侍弟兄的，就是服侍主。所以主说这是绵羊。那山羊呢？山羊是象征叛逆的假基督徒，表面上好像也跟羊一样，但是里面呢，却不是主的羊。他们不照顾有需要弟兄。冷漠无情，毫无爱心，在教会争权夺利、散布纷争、攻击异己、破坏神家的工作，不顾教会与自己的名誉，他们在神眼中是败类。这种人呢，王叫他说是不义的山羊离开他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所以，这个是什么？接待客旅，接待。尤其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主用这个山羊、绵羊来做区分。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在行走亚伯拉罕信之终极道路的人，你当怎么做？你当如何来对待主内的弟兄姊妹？绵羊、山羊。到时候主是会分别的，感谢赞美主哦。而我们爱弟兄，才能够表现出我们爱神。说爱弟兄、爱神，你爱神、爱神，谁都会说我很爱神。但是爱神是从你爱弟兄的表现来展现出来的。所以愿每一个天路客，每一个在行走，要不然心之终极受真割礼的。亚伯兰曾子孙，让我们都效法亚伯兰信之终基，以仆人的态度来侍奉。
Thank you. 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祷告，
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十八章十六到三十三节。二十五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为人代祷的执事，为人代祷的执事，亚伯拉罕信之踪迹。我们今天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八章的十七到十九节，三十二到三十三节，十七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”三十二节，亚伯拉罕说：“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人呢？”他说：“为这十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”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十八章十六到三十三节，主要讲述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，第二方面是亚伯拉罕为罗德代祷。借着与神亲密的交通，神要带领亚伯拉罕进入更深的服事，就是与神成为朋友，与神同行。耶和华说：“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”并赐福于他，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亚伯拉罕既得知神的心意，要毁灭所多玛城，而城里正住着他的侄儿罗德，因而他就为罗德一家人的安危而向神代求。他抓住神的公义的法则为他们代求。亚伯拉罕强调神不能不行公义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。他就从五十个义人的标准一直求到十个，祈求神不要毁灭那城，哪知所多玛俄摩拉加起来连十个义人也没有。亚伯拉罕的祷告是以问代求，他的问就是他的求。亚伯拉罕在神走了之后才离开。愿我们从今天灵修经文更认识代祷的指示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沙恒老师的短讲信息。亚伯拉罕为罗德代祷，亚伯拉罕为罗德代祷。
四王跟五王的战争，这个索多玛王被抓了，被抓的情况之下，罗德也被抓了，也被抓走，所有人口都被抓走了。这边你看见亚伯拉罕，他有一个骨肉之情啊， 他没有说你今天你当初跟我争地，你自己选的这个地方去，他马上带着家人起来去救他，把他救回来。那看见亚伯拉罕那个心胸啊，救回来了之后，当然亚伯拉罕有很好的一些作为，可是罗德还是继续住在那边呢。以后你看见神愤怒的时刻到了，神容忍人那个罪恶的那个章节，叫人回头，人不回头的时候，神要执行审判了。耶和华神下来，跟两个使者一起见到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在神面前求啊，如果那个城里面有五十个人，你还毁灭他吗？如果没有五十个，四十五个，四十个，三十个，二十个，十个，你还毁灭他吗？神说有十个他都不毁灭。你看见神的那个心是宽大宽容的，但是神对于罪恶也是厌恶的。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看耶和华神自己的宣告说，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，但是怎么样，不轻易发怒的，但是后面也讲说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给人悔改的时间，但是你不悔改，上帝有他处理的时候的。所以你看见后来这个天使在索多玛这个城市，俄摩拉这个城市里面执行那个神的公义的审判，但是神还是怜悯啊，还把是把罗德一家带出来啊，死不肯走，最后用天使硬拉着他们走，走的过程里面那个妻子还舍不得，回头一看那变成严重了，硬是把他们救出来。神有这样的怜悯，但是人呢，人怎么回应他？人老是要抓住世界不肯放。
柯山老师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心胸的宽大，他没有看到这个罗德啊，为他争这个产业、他还把他救出来，还为他带到，也看到神的心胸的宽广。亚伯拉罕从五十个一直求到十个，神只要有十个都不毁灭那地，问题是连十个都没有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是亚伯兰是神的朋友，亚伯兰是神的朋友。哎呀，这真是非常棒的 一件事，愿我们也都是神的朋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如何看到亚伯兰是神的朋友呢？在亚伯兰受了割礼与神立约之后，他与神的交通就更加亲密了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这里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真是神的朋友了。创世纪第十八章说到三件事，第一个，神的朋友与神交通，神的朋友认识神的知识，神的朋友为人代祷，这样亲密的交通一点都没有宗教。在交通中，亚伯拉罕在积极的一面领受神关于以撒出生的启示，这是积极的；消极一方面，他领受关于索多玛毁灭的启示。这里让我们看见神不只是坐在宝座上的神，神还可以做我们的朋友，使我们更认识他。神垂听他亲密朋友的祷告，我们越是认识神，我们就越知道如何为人代祷。亚伯拉罕这种祷告是认识神的心意的祷告，是显明神旨意的祷告。亚伯拉罕真是神的朋友，因此你想做神的朋友吗？今天的信息非常的重要，一个神的朋友明白神的心意，才能够真正的为人代祷。那接着来看代祷的执事。那从亚伯拉罕里面我们学习了代祷的执事，哪一种祷告呢？蒙神垂听。那代祷的执事到底要怎么祷告呢？今天灵修经文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了代祷，这段代祷不只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为罗德代祷的故事，更让我们认识代祷的执事。从广义而言，我们每一位信主得着耶稣基督救赎的人都是祭司，也就都是代祷者嘛。神赐给我们权柄为人代祷，我们从今天亚伯拉罕为罗德代祷来看代祷的基本原则。第一个原则，照着神的启示代祷。十七节说，耶和华说， 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神知道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官权罗德，因此他就向亚伯拉罕有启示他的心意，目的是要亚伯拉罕为罗德代祷，神要人与他同工，神是借着人代祷来拯救人，代祷的人是有从神来的启示。所以首先代祷的一个来源是神的启示，第二个代祷者为神的子民代祷，表面上亚伯拉罕是为索多玛代祷，实际上他是为罗德代祷。二十三节说，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亚伯拉罕似乎在说，神啊，还有一个恶人罗德在索多玛，你要将一人与二人一并的剿灭吗？这是祈求神怜悯的祷告，就如尼尼微城充满了罪恶，但神怜悯城内充满了左右手不分的人，神就差遣约拿去宣讲悔改的信息，使那城不被毁灭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代祷者是照着神的心意代祷，一切正确的代祷要有神的启示，这也必是要照着神的心意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，一直去摸神的心意，因此他就由那城有五十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亚伯拉罕从五十个义人减到四十五个，减到四十个，三十个，二十个，一直到十个，一直在那问了神六次，最后问神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一次哦，假若在那个里有十个人呢？神回答说，为这十人的缘故，我也不毁那城。所以他在代祷中在摸神的心意，到底神是什么心意？来，第四个，照着神的公义的法则。二十五节，将一人与二人同杀，将一人与二人一同看待，你断不是你所行的，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吗？神是行公义的神，按着神行公义的法则来祷告，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好，第五个，我们看见代祷者要直到主说完了话。三十三节，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。所以创世纪十八章不是结束在亚伯拉罕的说话，乃是结束在神的说话。这里是记载亚伯拉罕的代祷，但不是说亚伯拉罕说完了话，乃是说神说完了话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顺着自己里面的，没有等候神说话，祷告就是我们祷告完了说阿们结束了，那我们就走了。我们当学习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安静等候神说话，领受了神所要说话才是祷告的结束。那祷告到底是什么呢？祷告的指示到底是什么呢？总归就是祷告是神有一个心意，他把他的心意放在人的里面，这叫做启示。他亲自向人来启示，人得着了启示就去祷告。祷告不是摇动神的手，祷告乃是改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田能够符合神做工的条件，使我们心能够与神的旨意完全的符合，神就去做事了。祷告的姿势也是同样原则，因为我们都学习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。这篇代祷指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说你祷来祷去祷自己，你祷来祷去祷自己，就祷自己那些事吗？祷来祷去就祷自己的那些心思啊，你可摸着神的心意，到底神要什么？感谢赞美主，当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，敲门，我们的主必为你开门。就如尼托神弟兄所说的，你不是在敲门啊，你在敲墙啊，你在敲墙，神怎么为你开门呢？你要敲到神的心门，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，神必回应你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祷告等候吧，不要祷告就在那里碎碎念自己所要的，而是等候神所要给我们的。让我们一起借这首诗歌祷告等候，来到主的宝座前。那我们学习代祷的指示，我们终日祷告却 终不能明白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，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神进一步的向我们启示。
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
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听我口中的言语，
因为你是
救我的神，
我终日
等候你。
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
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。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祷告，我要祷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等候。我要等候，我终日等候你。那等候耶和华的，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主耶稣，我们再度的来到你的脚前，匍匐敬拜祷告在你的面前。今天我们看到神说，我岂可隐瞒亚伯拉罕？我要做的是，我岂可瞒亚伯拉罕？也愿我们每一位敬拜者都有渴慕成为神的朋友。朋友就是诉说心意，朋友就是无话不说。主耶稣，你不只是坐在宝座上的神，你也是我们的朋友。也愿我们更看重与你建立那亲密的相交，愿意成为你的朋友，你就来向我们启示你的心意。主耶稣啊，求你怜悯我们这一群人，我们终日祷告，终日不能明白，因为我们按着里面的私欲在祷告，按着里面的我要在祷告，总是我要什么我要什么，然后要主你去买单。主耶稣，借着这个代祷的指示，让我们调整我们自己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寻求你的启示，也祈求你把你的心意放在每一个代祷者的身上，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这个人满了我们自己的我要，所以没有办法符合你做工的条件。也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心田，能够符合你做工的条件。神啊，你就去做事了。愿今天信息从亚伯拉罕在那里为罗德祷告，在那里摸你的心意，在那里摸你的心意，让我们学习如何为人代祷。最重要是我们要成为你的朋友，我们渴慕成为你的朋友，我们愿意跟你建立起那朋友亲密的关系，你就来向我们启示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知道如何为你的国度来祷告，为你的百姓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也愿借今天代祷时事，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，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认识代祷的指示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常常说一句话，倒来倒去倒自己，倒来倒去倒自己。我们祷告就是这么样的可怜，倒来倒去倒自己。 从来不知道神到底要什么。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更渴慕与神建立起那个朋友亲密的关系。神必须把他要做的事告诉我们，启示我们，我们就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，这个祷告必达到神的宝座前，必蒙神垂听，而且神必应允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